很高兴啊，今天请到了博科会主委陈主委。我简单介绍一下陈主委的经历。陈主委是台大毕业，美国约翰霍普金森大学的流行病学系的博士。陈主委资历非常丰富，我报告他几样比较特别的。他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也当过教授，得过无数处的奖，当过很多研究员。最近的得奖是2005年总统科学奖的得主之一，只有两位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了主委啊，来给我们谈病毒与癌症。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来欢迎陈主委。
陈主委，谢谢。谢谢台大生，谢谢主持人的这一个介绍哈。我想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来到高雄啊，跟各位做这一个大众科学的演讲，就是病毒与癌症。那这个题目呢，是我的研究团队呢，在最近一二十年来啊所做的努力。那我希望呢，讲完以后对大家有所帮忙。那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呢，我们是希望90分钟的时间演讲，然后呢有30分钟啊给大家问问题哈。很抱歉我稍微有点迟到，因为飞机今天震动的比较厉害，有一点 delay。 好，那大家都晓得呢，这一个癌症呢实际上是台湾的第一大死因，从民国71年1982年开始，癌症呢就成为台湾十大死因的第一位，超过了脑中风、缺血性心脏病、事故伤害等等啊。但是大家不要太恐慌，实际上呢癌症并不是绝症。当我在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很忌讳说哪一个叔叔伯伯得到癌症，因为得到癌症好像就判了死刑，说这个人已经没希望了。那这种想法呢，如果在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大家还认为癌症是种绝症的话，那就是完全错误的观念。癌症不是绝症，而且更重要的是癌症还可以预防。在30-40年前，我们不晓得怎么样避免一个人来得到癌症，让人不到得到癌症，也不晓得这个癌症怎么样来早期发现，所以以前发现的时候都是很晚期，而且已经转移到身上的各个部位，那当然存活率就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晓得癌症可以预防，可以早期发现，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标靶的药物可以治疗癌症，针对癌细胞来杀死它，而正常的细胞不受到影响，或者有这个放射线的疗法或者手术切除都很有效。所以大家得到发现有人得癌症不要太担心，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我们人只要活得过长，活到平均寿命的时候，女生是79岁，在台湾女生79岁，男生呢大概74岁，活到74岁、79岁的人，大概每3到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有一种癌症啊。所以癌症是很普遍的哈，大家不用太紧张。但是这些癌症只要早期发现，一点都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哈。那我们来看看台湾男性的癌症哪一个癌症最重要。那其实看哪一个癌症排名第几位，其实很简单，你看你身上的器官哪一个比较大，越大的器官细胞越多，得癌症的机会就会越多。这样讲大概是通的了哈，因为肝很大嘛，肺很大，结肠很长嘛。比较奇怪的是口腔，口腔并不是那么大的器官，更奇怪的是鼻咽。鼻咽有多大呢？如果你把你的拇指弄起来，这个拇指这个面就是你鼻咽的面积，但是竟然那么小的部位呢会有那么大的癌症，那这个当然很重要。 那鼻咽癌又叫广东肿瘤，也称为华人的骄傲哈，还是开玩笑的哈。那但是今天要讲的是肝癌呢，跟这个鼻咽癌是跟病毒有关。那再来看下一个，那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是什么？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是子宫颈癌。子宫颈有多大？那各位女性，如果你把手指头握拳啊，握拳的这个拳的这个面的面积呢，大概就是子宫颈的面积。那么小的面积哎，它的癌症竟然是女性癌症的第一名哦，那这个绝对不可以原谅，一定要好好的预防它哦。有没有办法？有，可以有效的预防它。等一下跟大家讲。那一年呢，我们有6000位妇女呢得到子宫颈癌。以前啊，大概在1995年以前，大部分得子宫颈癌的人，通通是已经到侵袭癌了，也就是说，这个癌细胞会转移到其他的这个器官了。那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得到，近几年来呢，台湾的这一个子宫颈癌、原位癌啊大量增加，这就是因为大家有去做子宫颈癌的筛检啊。待会跟大家讲筛检的好处。所以子宫颈癌是第一位，第二位是乳癌，好，然后结肠癌、肝癌，你看肝癌是女性的第四位。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呢，子宫颈癌又是跟这个病毒感染有关。所以华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异族哦，我们是天赋异禀的，我们华人的这个重要的癌症大部分跟病毒的感染有关。但是呢，跟病毒感染有关那就更有希望来预防它哈。我们等一下就乙型肝炎的例子来跟大家报告。那今天我大概分三类哈来跟大家讲。第一类就是肝细胞癌。那肝细胞癌跟哪一种病毒有关呢？就是 B 型肝炎病毒跟 C 型肝炎病毒。那我们台湾在 B 型肝炎病毒的防治上啊，实际上是公共卫生的模范生，全球公共卫生的模范生。我等一下来跟大家讲我们做得多好啊。那 C 型肝炎病毒台湾也有感染的比较高的地区，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鼻咽癌。鼻咽癌跟一种疱疹病毒呢，特别的疱疹病毒叫做 EB 病毒呢感染也有关。那第三种的癌症呢是子宫颈癌，是跟人类疣瘤病毒，又叫做人类乳突病毒 HPV 啊有关。那实际上跟感染有关的癌症呢，除了肝癌、鼻咽癌、子宫颈癌以外，还有一种很大很重要的癌症是跟感染有关，但是它不是病毒，今天我就没有跟大家报告，那就是幽门螺旋杆菌会引起胃癌。好，那这一个部分以后有机会我想还有其他的学者专家来跟大家介绍。我刚才讲过，只要是病毒引起的癌症，我们把病毒的感染给压抑住，那我们就不会得到癌症，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哈。所以只要有疫苗啦，有抗病毒的药物啦，那我们就可以来减少我们台湾的台湾人哈得到这一些的癌症。好，我们先来看肝癌。这是一个切下来的肝癌的细胞，你看看这个是正常的，那这里呢增生的很快。那什么叫做癌症呢？癌症就是一个成长很快，不断的增生，但是呢不执行它正常细胞功能的这个细胞，我们叫做癌细胞哈。所以它有两个特色，它是永垂不朽哈，不断的增生，然后不会死掉，不会凋亡哈。那第二个呢，它没有正常的这个细胞的这个功能哈。好，我们来看看肝癌的国际比较。肝癌呢，实际上可以看得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有在东南亚国家呢很高哈。那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地图哈，所以台湾没有给我们画上去哈。这个是台湾是世界的孤儿嘛，对不对？卫生的孤儿，我们大家努力没有关系。这个孤儿还能够做到世界第一名，那这才更了不起，对不对？好，我们台湾的这个发生率呢，实际上也是跟这个中国大陆一样的哈，在世界上是属于红色的部分。好，如果我们就年龄来看的话，那肝癌呢，大概从20几岁呢就一直增加。增加到50几岁的时候就到达高峰，很多的癌症像是大肠癌啦、前列腺癌都到70、80岁才到达高峰，但是这是年轻的时候就到达高峰，换句话说，它造成的工作人年的损失，对社会经济的冲击是远比其他癌症来的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看起来还算是可喜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发生率跟死亡率来比较的话，那死亡率相对于发生率呢 这个 scale 是一样的，这坐标是一样的，都是偏低，而且呢是累积到后来才会死掉。换句话说，我们肝癌的病人虽然他发现了，但是呢他死亡的日期是在后面，也就是说早期发现以后增加了存活率，延迟了他的死亡，所以死亡率的上升远比发生率要来的在年龄上延后，这也就是我们科技进步的结果，也是我们台湾医疗啊进步以及呢全民健保实施的最大的贡献之一啊。好，那台湾肝癌的流行病学特征是什么呢？它是台湾男性癌症好发，癌症发生的第一位，也是死亡的第一位，是女性好发的第二位，是死亡的第四位。刚才已经讲过，那我们常常讲肝癌，肝癌实际上肝癌有两有三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肝内的胆管癌，就是胆肝内有胆管，那肝内胆管癌，那另外就是肝细胞癌，还有就是肝母细胞癌。好，那这一个更少见是小孩子的癌症。那最常见的肝癌呢，九成的肝癌是这个肝细胞癌，而肝细胞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B 型跟 C 型肝炎病毒。这个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哦，都是很可爱的，包括 SARS 病毒都一样哈、哦，都是很可爱啊。你看看，那这个B 型肝炎病毒有圆圆的，有一颗球状的啊、哦，里面有一些核心，也有些长长的哈、哦，这种都是 B 型肝炎病毒。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那 B 型肝炎病毒它外面是蛋白质，那蛋白质的部分我们叫做表面抗原，表面抗原有三种啊、哦，一种是很长的，我们叫做 large 的。哦、大的表面抗原，它有些是两段的，是中的，还是一段的，是小的表面抗原。那我们通常说，哎，你体内有没有 B 型肝炎的病毒在呢？我们就是测这个表面抗原，因为这个核心抗原啊、哦，是在包在表面抗原里面，在外面检测啊，检测不容易哈、哦。然后啊，大家可以看得到是，这是很完整的病毒的颗粒，里面有它的啊。基因体，还有呢它的基因体的基因的这个复制酶啊，都在这个包含在表面抗原里面。但是有些时候啊，从肝脏出来的这个病毒呢，做的还没有做好，它就急着跑出来了。急着跑出来以后呢，你看像这一种哈 是长条状的，它只有表面抗原，可是呢边没有核心的东西哈、啊，没有包扎的很好哈、啊，没有结合的很好。那这种我们也可以测得到哈。啊那看到不同种类的 B 型肝炎表面抗原病毒的颗粒在血液里面。那 B 型肝炎病毒是一个很简单的病毒啦，它的基因不多、哦、有表面抗原、哦、然后呢这个啊复制酶的这一个基因，还有呢核心抗原，还有一个 X 抗原、哦、X 抗原好，大概它就只有这几条基因，所以是很简单，虽然很简单、哦、可是已经让我们很惨了、哦、我来看看它的这个，它是一个具有组织特异性的 DNA 病毒，也就是说它只会侵袭肝脏的细胞、哦、因为肝脏的细胞上面有接受器可以让它进入肝脏细胞，它不会跑到肺脏，也不会跑到肾脏、哦、它有特定的组织的特异性。那它进入到人体以后呢会进入到肝脏细胞，然后病毒的这个基因体的 DNA 呢就会砍到宿主的基因体里面。那如果你家本来住四个人住得好好的，忽然又一个外来的人挤进去以后呢，那这个家里就会不稳定，对不对？同样哈，那个当病毒的 DNA 砍到宿主 DNA 以后，会造成基因体的不稳定，那染色体会有缺失、重组、复制产生，因此呢，我们的基因就会因此产生突变。更重要的呢，这个 B 型肝炎病毒的蛋白质当中哈，刚才看到的蛋白质当中呢，我看看我能不能回去啊？好，这个 pre-S 就是 S 抗原的这前面这一段，还有这个 X 蛋白质，这两个蛋白质呢，它都能够啊调控这一个啊细胞的分裂，所以我们也称它叫做致癌的蛋白。所以这一个 B 型肝炎病毒体内就有一个，就有两种蛋白质会导致癌症啊。那它会活化调控细胞的成长基因，然后呢还有调控转录作用，让细胞做不正常的增生哈。好，所以当你到医院里面去问人家说，哎呀医师啊，我有没有 B 型肝炎病毒感染，他会说你来做检验， 我记得我姐姐曾经问我说，阿德呢，我检验完了又是阳性，哦，啊，如果你告诉我说，陈老师，我检验完是阳性的话，我就会问你说是哪一种阳性哦，因为检验的项目实在太多了，有表面抗原，有 E 抗原，有 S 抗原，这从血液里面都测得到。那血液里面如果我们产生的抗体了，有表面抗体，有 E 抗体，有核心抗体，哦，所以检验的东西五花八门。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记的话呢，要记下来说到底是哪一种。那最近新的技术呢，是可以测DNA， 测它的基因体的量。如果是表面抗原阳性，表示我是表面抗原阳性的话，已经有慢性的病毒感染。如果我表面抗原阳性，E 抗原又阳性的话，表示这个病毒在我体内不断的大量的复制。如果我病毒在我体内复制很多，表示什么？我会很容易感染给别人，感染力会很强。所以大部分台湾的妈妈在怀小孩的时候都是表面抗原阳性的妈妈，大部分都是E抗原阳性，所以我们很容易母子传染，就是小孩经过妈妈产道的时候呢，得到了病毒的感染，哈，所以E抗原阳性的妈妈的小孩，我们在预防接种就要打免疫球蛋白，哈。那如果你检测的结果是表面抗体阳性，恭喜你啊，表示你已经具有免疫力了，这样哈。所以各位在做检测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你说啊，这个好像蛮难记的，其实不会了啊，反正有表面有E的，有抗原的都不好啦，有抗体的就好啊。唯一的例外就是说，这一个抗体有的话，并没有保护作用，只是表示曾经感染过病毒而已。那除此之外，很容易记，有抗体就好啊，有抗原啊是不好啊，这样比较容易记。除了核心抗体之外，那这个抗体的消长是这样子的哈，当我们人刚刚得到 B 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时候，前面一段时间叫做免疫耐受期，在台湾大部分的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得到感染，我们可能到了15岁、20岁的时候，甚至到30岁还是免疫耐受期，也就是说病毒在我体内活得好开心，我对它一点都没有抵抗力啊，它也不会引起我任何肝脏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 B 型肝炎病毒的 DNA 蛮高的，E 抗原是阳性的啊，然后呢肝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到了某一段时间，我们体内说，哎呦，怎么我们原来住在我家隔壁的是一个通缉犯呢，这下怎么没有发现呢，那糟糕了，赶快把通缉犯去抓他。当警察去抓通缉犯的时候，就会有流弹射出来啊，对不对，这昨天的报纸嘛，好，那如果你现在开始要清除病毒的时候呢，那肝脏的细胞也会因此破坏啊，因为病毒就在肝脏细胞里面，所以呢当肝脏细胞受破坏的时候，那 ALT 呢就是肝脏里面的一种酵素，那它就会增加，如果 ALT 增加的时候呢，表示这个开始我们的体内呢准备来把这个B 型肝炎病毒给清除掉，所以我们就会有 ALT 的增加。那在清除的过程当中，病毒就越来越少，啊E 抗原也慢慢从阳性转成阴性，然后呢产生了E 抗体，这样好，所以会有这样消长的情形。那到后来呢就是残余期这样子。好，那这个阶段多长，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 B 型肝炎病毒啊，实际上是蛮厉害的哦，那全世界大概有多少人呢？不太多了，大概大于3亿5千万人。那当然单单在我们亚太地区就有2亿5千万，再来撒哈拉沙漠以南有7500万，那这个净土呢是北美有150万，算是比较少的了。那如果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好像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过一次，怎么又来看呢？没有哦，刚才看的是什么，是肝癌在全世界的分布的情形嘛，可是这不是哦，这是 B 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也就是慢性感染人的比例。刚才那一张图告诉大家这一块是红的，这一块也是红的，结果呢你看看 B 型肝炎表面抗原盛行率也是这样。所以最早期会认为 B 型肝炎病毒跟肝癌有关的，就是靠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呢，原来 B 型肝炎表面抗原的盛行率跟肝癌的盛行率的地理地图啊，几乎是吻合的，吻合的，所以我们才会怀疑说表面抗原带源率高的，也就是慢性感染越多的地方越容易得肝癌。台湾呢是在这一块，是红色的地方。好，那 B B 型肝炎怎么感染？为什么有些国家好高，有些国家好低呢？好、哦，那 B 型肝炎感染的途径啊、哦，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垂直感染，也就是我刚才讲过，妈妈如果是表面抗原阳性，又是一抗原阳性，表示体内这个病毒复制的很厉害的时候，就会从妈妈在生小孩的时候，经过产道的时候传给这个他的小孩子啊，小孩就得到感染啊、哦。那台湾的妈妈都是这一类的。那你说，那陈老师，那另外一个非洲的妈妈是怎么样？嘿，不一样呢。非洲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怀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一抗原都是阴性的，也就是说，垂直感染的机会反而不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 ，B 型肝炎又可以分得好多种基因型哈、哦，可能基因型不同，那它的感染的情况哈、哦、也不一样啊、哦。好，那是多产期感染。的情况啊，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是台北荣总做的，他发现啊，这个剖腹产的小孩比较不容易变成带源者，但是呢，如果经过自然产的小孩比较容易成为带源者，因为剖腹产小孩在产道的时间短，不会经过产道嘛，好、哦，然后得到感染的机会就少。但是我不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去做剖腹产啊、哦，是好。那另外呢是水平传染，水平传染就是说不是母子垂直传染了，那这个时候医源感染啊，就是说从医疗的原因得到感染的，像是输血啦、洗肾啦、针灸啦、用不干净的针头来注射，都会传染 B 型肝炎。那其实 B 型肝炎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传染途径叫做性传染，但是在台湾很少，原因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有性行为的时候就已经从妈妈的垂直感染得到，或者呢，从这个环境中，因为爱打针啦、针灸啦，用不干净的针来针灸啦，还有洗肾输血不小心的时候呢，这个血液有 B 型肝炎得到感染。所以台湾大部分到了15岁、20岁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开始有性行为的时候，就已经达到感染的最高峰，90%几的人都得到感染了。好，好。那我这里写说1984年以前啊，因为那个1984年是台湾做了一件全世界最轰动的事情，就是全国全面实施高危险群母亲所生的小孩新生儿的预防接种。在1984年实施预防接种以前，台湾的阳性率是多少呢？40岁以前大概 20%，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越来越少。那你们是说哎呦、哦、为什么老一点就好了、哦、不是哦，老一点哦，它下降的原因是因为那一些带源的人都已经死掉了，死于肝癌肝硬化了哈、哦，所以不是说年老了就没有 B 型肝炎的问题，是因为你看看20%的人到这里13%死了将近一半了啊、哦，死了将近一半啊、哦。那表面抗原阳性的人当中，刚才讲过一抗原阳性的比例是多少啊、哦？如果表面抗原阳性的人1岁的时候刚刚生下来小孩100%哦哈。一抗原都是阳性，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也逐渐的减少啊、哦。那表示呢，一抗原消失啊，抗一抗体哈、哦、在增加。好，那现在表面抗原、一抗原、一抗体哈、哦、好，我们再来看看说，我们在台湾呢，针对啊，大概有30,000多人哦做长期追踪。我们流行病学家什么都不会，只会求人家啊，然后拜托跟大家一起来众志成城哈、啊。我们有啊27,962个 B 型表面抗原阴性的人，跟53,384个表面抗原阳性的人，然后长期追踪10年以后，看他肝癌发生的情形。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表面抗原阴性的人哈，10年追踪下来哈，不到1%的人得肝癌，也很少，对不对？每一年不到1/1000嘛哈。但是如果表面抗原阳性、一抗原阴性的，大概2%啦，2%哈。也就是说，10年，有2%，一年大概是多少？2%哈。但是如果是表面抗原阳性、一抗原阳性的话，那在10年当中有将近12%的人就会得肝癌，才9年的时间，9年到10年时间就12%会得肝癌。所以我们这个论文出来的时候，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全世界就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因为以前只是说表面抗原的人会得肝癌，但是表面抗原当中一抗原也阳性的话，那风险是更高的哈、哦。好，那我们也做了一个估计说，如果表面抗原阳性啊，一抗原也阳性的人，那 从30岁开始追踪，追踪到70岁的时候会怎么样，几乎 90% 通通会得抗癌。好，所以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表面抗原阳性的一抗原阴性的人，从30岁开始的话大概只有 10% 会得抗癌。好，因此我们现在就要讲说，那如果这个人表面抗原阳性有病毒感染，我们是不是束手无策的呢？不会，我们现在还有方法来治疗这一群人。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个科技的进步啊。好，那刚才的例子啊，如果表面抗原一抗原都是阴性的人啊，当作一的话，那表面抗原单独阳性的有10倍的风险，如果表面抗原一抗原都阳性的有60倍的风险啊，会产生肝癌。而且呢，我们把C 型肝炎病毒、年龄、抽烟、喝酒通通控制了以后，还有这么高的风险。那另外最近我们去年有蛮好的发现，就是说那测血清中的 DNA 的浓度到底能不能预测肝细胞癌呢？那我们发现这个血清中的 DNA 的浓度呢，如果小于300颗病毒每毫升小于300颗病毒，这300到1万，这1万那这是10万，这100万，那大家可以看得到13年的追踪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13年前病毒量越高的人，那产生的风险越高，有剂量效应的关系啊。那以前在临床上都说10的5次方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再次的发现说10的4次方已经有将近2倍半的风险啊。所以未来我们还可以来测B 型肝炎病毒的 DNA。 那大家会想说，那陈老师你讲表面抗原一抗原 DNA 哪一个重要呢？好，我们来看看，如果是所有的个案合在一起病毒量越高的，那肝癌的风险越高。那我们说一抗原阴性的人怎么样，如果一抗原阴性的人也是一样，抗原 DNA 的量越高的时候风险越高。那如果说一抗原阴性而且肝功能又正常也是一样，然后呢一抗原阴性肝功能正常，然后没有肝硬化，也是随着 DNA 的浓度的增加而增加。换句话说，最重要的预测肝癌的指标在 B 型肝炎慢性感染的人当中是 B 型肝炎病毒的 DNA 浓度最重要。但是这个检验很贵啊，这个检验一个人要将近1500块钱，但是表面抗原一抗原的检验都大概300-400块或者是100块。所以呢科技进步了，我们医疗的支出也会增加，所以健保偶尔涨价好像也是合理的。好，这是帮卫生署打广告。好，那我刚才讲过说B 型肝炎病毒，我们经由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发现B 型肝炎病毒又分为 ABCDE 不同的等等不同的基因型。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检测说，陈老师你帮我检测一下这个 B 型肝炎病毒是属于 B 基因型还是 C 基因型。我们发现 C 基因型的人他的风险产生抗癌的风险是比 B 基因型的人要来得高。好，所以在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很对 B 型肝炎的病程发展给大家看，如果一个人得慢性肝炎，他这一辈子当中平均来讲有5%-10%的人会产生肝癌，但是如果一抗原阳性或者 B 型肝炎病毒的 DNA 浓度很高的话，可以几乎80%-90%都会得到肝癌。那慢性肝炎的人当中有30%会得肝硬化，肝硬化的人呢有一些会变成肝癌，有一些会因为肝衰竭而死亡。那如果肝癌跟肝衰竭我们是不是就没辙了，或者肝硬化就没辙了呢？不会，不用担心，如果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肝脏移植。像我有一个外甥表生、表哥的小孩。对，他那个B 型肝炎，那有肝癌，他在这个加州，那他就说要肝脏移植，他去排。一下子就排到肝脏了。可是台湾要等肝脏移植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国人没有捐赠器官的习惯。我们捐赠器官很少，那国外呢很多因为车祸死亡的他会捐赠器官以爱人间。我也希望说 我在卫生署工作的时候，我也签了一张器官捐赠书哈、啊，同意书。我想，我们如果能够在自己生命的终结的时候，能够对世界上有其他的人更好的帮忙，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对人类的贡献之一了哈、啊。所以在国外肝脏移植很容易啊，而国内肝脏移植也做得很好，像高雄长庚，还有呢陈医师，还有台大的李伯煌教授等等，这都是国内肝脏移植做得相当成功。可惜的是，我们捐肝的人比较少而已。那如果这个没有做好，那当然就只有这一条路咯。那现在来就是说，那慢性肝炎可以治疗吗？答案是可以的哦。好、哦，好，那我们先看看台湾多了不起啊、哦，在慢性肝炎方面做得多好呢？我们来看看，在1989年，6岁的小孩是1983年出生嘛？他们没有打过预防针，他们没有打过预防针的时候，你看看6岁的小孩子已经有10%的人是 B 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是慢性带原者。这些人如果一辈子保持 E 抗原阳性，一定会得肝癌。好，但是1991年，也就是1985年出生的小孩，好，那1984到86年出生的小孩呢，是高危险群的妈妈所生的小孩，我们才给他打预防针。好，这一群小孩已经带原率从10%降到6%。1993年6岁的小孩，也就是说1987年出生的，全民接种啊，我们已经看到带原率下降到1.7%。2000年的时候0.7%，我们预测2010年可以到1000%。然后呢，慢慢的 B 型肝炎就不再是台湾人的梦魇。好，所以这是我们最成功的案例哈。那这是1985年起哈，新生儿预防接种。那预防接种以后，大家可以看得到，1984年的人才开始打预防针。你看，这个都是十几哈，这个橘色的就是没有打过预防针的。那这个蓝色的呢是学龄前打过预防针，而不是新生儿时候打的。黄色的时候是新生儿时候打的。到1999年，不管哪个年龄层都很低了。这就是台湾的骄傲，台湾全民接种成功以后，然后世界卫生组织才说，你看台湾的例子这么成功，全世界也要向台湾学习成功的卫生经验，来做把这个 B 型肝炎病毒纳入了全球预防接种计划里面。我这里耽搁大家2分钟的时间来追到3个很重要的人啊，和 B 型肝炎病毒有关。当时孙运璇先生当行政院长，李国鼎先生当科技顾问组组，科技顾问组的这一个组长就是政委，然后徐子洲先生当卫生署署长的时候，他们把肝炎防治作为台湾的8大重点科技，开始预防接种的计划。当时有人跟徐子洲署长说：“哎呀，徐署长你不要做了，你当卫生处处长的时候，为了引进日本脑炎疫苗到台湾接种。”你还丢了你的乌纱帽，从卫生处处长下来，你现在还要做 B 型肝炎预防接种，而且是全世界第一次做，我看你不要当卫生署署长了。结果徐子洲先生怎么说呢？他说，做了一个好的政务官，如果没有这种担当的话，没有资格当卫生署署长，即使丢了乌纱帽，我也要实施全民预防接种啊。后来徐子洲先生是因为肝癌而死掉的。我有一次去旧金山找我哥哥的时候，我打电话到洛杉矶，那个时候他在洛杉矶养病，他蛮感动的，他说这个年轻小伙子还会记得他哈。那个时候我还算年轻嘛哈，那他真的是我们做卫生的典范，也是政务官的典范，有担当敢突破哈。那今天我们大家在怀念孙运璇先生，怀念李国鼎先生，就是他们能够有科学证据以后有勇往直前，不管大家有多少的责难哈，新竹科学园区也是这样，好，还有呢，台湾的 IC 产业也是这样出来的哈。所以各位有在座有很多年轻人，当你们年轻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只要是对的就勇往直前啊，不要怕太多人的指责。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B 型肝炎预防接种以后，那台湾小孩子的肝癌，1975年肝癌在这里。我们发现一路下降啊，特别是在这里下降的特别明显啊，特别明显。那为什么0到5岁的没有下降呢？刚才我讲过，肝癌有肝母细胞癌，有肝细胞癌， 零到五岁的是肝母细胞癌，跟 B 型肝炎没有关，所以当然不会下降。那六到十四岁的小儿的肝癌呢，是肝细胞癌，跟 B 型肝炎有关，当然有下降。下降多少呢？我们1974到1984年出生的人，每十万个小孩有 0.52 个人产生肝细胞癌。1984到86年出生的剩下 0.13， 如果它是一倍的话，它下降了 75%。 也就是说小儿的肝癌已经下降了 75%。 这样的贡献是全世界第一个说疫苗可以预防癌症的，就是在台湾做出来的证明。好，那你说啊，陈老师，你讲了半天都是那些新生儿啦，那我现在已经像你一样 LKK 55岁了齁，那你我又是 B 型肝炎代言者，我怎么办？对，我怎么办？诶，科技是进步的啊，科技进步呢，我们发现实际上对于慢性代言者，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一个免疫调节的药叫做干扰素啊，来治疗 B 型肝炎代言的人，那也可以用抗病毒药物好，来治疗 B 型肝炎的人哦，而且健保还给付哈，是我在卫生署工作的时候让健保给付，虽然有一些人骂我哈，说他说浪费那么多健保的钱，但是每一个 B 型肝炎代言者都是我要疼惜的人，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得要给他们药物哈，来治疗他们哈。那这个是产生，但是呢，这个抗病毒药物使用以后呢，会产生抗药性的变种哦，叫做 YMDD 的变异种。好，我们来看看，哎，这是某一种药物。如果有用这种药物的人，那他这个肝炎演进的情形呢，大概啊有55%的人，哈、哦，有吃药的人，大概在接种三年以后呢，5%的人会变成这个肝硬化或肝癌。但是如果没有吃药的人呢，大概有25%的人会变成肝硬化跟肝癌，所以有五倍的效果，哈、哦，有五倍的效果。所以确实我们是需要吃这个药。但是呢，目前的药物还需要再继续改进。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他会产生突变，如果没有产生突变，它的风险是5%；如果产生了突变呢，那这药的效果就不好了，它的三年的风险呢是13%。那如果没有吃药的，那风险是21%。好，所以我们未来还要发明更多的药，然后呢，这些药呢不会产生突变。然后我们的对于现在已经是代言的人，我们也可以治疗他。好，好，那所以 B 型肝炎台湾是一个很完整的例子，告诉大家说台湾的 B 型肝炎预防接种成功，不是李国鼎啊、孙运贤跟这一个徐子秋而已，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妈妈的努力。台湾的预防接种是90%以上，95%以上的妈妈愿意把自己的小孩带到卫生所去打预防针，所以公共卫生的成功是每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哦。那 B 型肝炎成为世界卫生的典范，是每一个是全民大家的努力。好，那我们再讲回来这个 C 型肝炎病毒啊、哦、，C 型肝炎病毒是另外一个肝癌的这个病原嘛哈、哦，那它和 B 型肝炎病毒不一样，它是属于RNA 的病毒哈，那 RNA 病毒呢，就像艾滋病病毒一样，最讨厌为什么？因为常常突变，还有像现在的禽流感病毒一样，很会突变。啊，会突变的话呢，啊，就很难做疫苗，对不对？你今天啊，我们说台湾，我想插一下哈、啊，如果现在有禽流感来了，那禽流感疫苗，你说？陈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做禽流感疫苗，准备大家用就好，不行呢，因为人传人的那个禽流感病毒哈、哦、还没有出现，那个最大的坏蛋还没有出现，你现在做了很多的疫苗，等到坏蛋出现的时候，对它没有用，那这个疫苗做了就白做了哈、哦，因为它会突变呢、啊。好、哦，那这突变力很强的是 C 型肝炎病毒的特色，也是因为这样，我们要做疫苗就相对来困难哈、哦。那一个人得到 C 型肝炎病毒感染，它会在体内产生抗体，啊，叫做 anti-HCV 这种抗体。这种抗体阳性的话，就并不表示你有抵抗力哦，这表示你感染了，但是你不见得有抵抗力。那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测 C 型肝炎病毒的 RNA 的量，也就是说看它的病毒的复制的状况。好，好，那台湾比起 B 型肝炎病毒来讲的话， C 型肝炎病毒算是小 case 了哈。刚才讲过，在1984年以前，全民啊大概80%-90%的人都得到 B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来哈。 但是呢，细菌感染病毒呢，得到感染的大概是2%到3%。那主要是怎么感染？因为以前的血库不筛检细菌感染病毒，所以可能输血会传染。洗肾如果用的器具不干净，针灸注射就不干净的话，那都会传染细菌感染病毒啊。像在台湾有一些叫做细菌感染村啊。我的一个很好的学生哦，卢胜南医师，现在是高雄长庚的肝胆科的医师，他在我们南台湾这里做了很多的细菌感染村的调查，很认真哦，做了很多，发现很多地方有很多小地区的聚集，在20% 以上，那是跟 B 型肝炎一样。那所以当我们 B 型肝炎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细菌肝炎可能还会造成另外一波的压力哈，这公共卫生上的挑战，所以我们未来要很小心。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做不洁针筒的注射啦，不洁针的这个。所以每一个人去针灸的时候，带你自己那一套，反正你自己有什么病毒，扎来扎去都扎在你自己身上嘛，哈、哦，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对不对？好，那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刘教授，他年纪蛮大，然后他要开痔疮嘛，哈、哦。啊，痔疮老人家我们怕他不行要输血啊，他是血液科的老师，他说我叫输血哦，那我跟你讲哦，这个血液不能有 B 型肝炎病毒、细菌肝炎病毒，哇，然后他是一个学者啊，他列出来20-30种病毒都不可以有啊，台湾不晓得有没有这种血可以给他哎，对不对？结果帮他开刀的那个学生啊，也是一个教授，就说老师，嘿，这个痔疮哦，哇，2-3个礼拜开没有关系啦，啊，你现在开始捐血给你自己。懂我意思啊？等到你开刀的时候需要血的时候，就把你的血打到你身上，你没有什么埋怨的，对不对？哈、哦，哎，这是一个方法哈、哦，用自己的血来捐给自己哈、哦，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输血方式。好，那再来就是什么呢？静脉注射毒瘾的人，这个毒瘾者哈、哦，是现在艾滋病在增加的或最重要的动力，也是台湾细菌感染病毒增加的一个隐忧哈、哦。还有刺青啊，穿耳洞，所以刺青穿耳洞的时候，爱漂亮的人哈、哦，你一定要注意自己健康哈、哦，要不的话呢，就很容易啊得到感染。那台湾的细菌感染村，大部分都是因为啊以前啊有一些不干净针筒的注射哈、哦、所造成的。好，可是大家可以发现，细菌感染病毒好像没有性传染嘛哈、哦，那性传染的效应比较不高啊、哦，比较不高。好，那细菌感染病毒的阳性的人跟阴性的人，他得肝癌的风险是相差几倍呢？相差10到20倍，所以也是很重要。只是目前在台湾，B 型肝炎预防接种以后，我们以前卢胜南医师也好，或者廖云焕医师，我们在做肝癌的时候呢，1990年代做的时候，80%-90%的肝癌的病人都是 B 型肝炎的。可是现在呢？大概50%是 B 型肝炎的，另外有50%是细型肝炎的，所以细型肝炎病毒的重要性就出来了。但是呢，很不像 B 型肝炎的，就是说疫苗还在研发中，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变哦，好变的、善变的病毒，我们很难去处理它。好、哦，疫苗还在研发当中。那我们当然可以阻断传染的途径，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譬如说不要随便乱打针，然后呢这一个输血要小心啊等等啊，然后不要有注射成瘾的药物啊，不要跟人家分享针头，这都是可以阻断传染的途径。那虽然没有疫苗，但是呢治疗的方式呢，我们有干扰素跟抗病毒药物可以治疗，而且这个治疗的效果比 B 型肝炎病毒的治疗效果更好啊，更好。好啊，健保也有给付的哈、啊，所以这一个给大家讲。那如果说一个人 B 型肝炎、细菌肝炎病毒感染了，虽然可以治疗，但是呢，他还是有产生肝癌的风险，怎么办呢？也不要太担心，我们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肝癌的筛检啊，像阿法胎儿蛋白，还有超音波的筛检啊，都可以做得啊很好。那早期发现的肝癌，存活率很高。所以呢，就像刚才看到那个图，发生率很早就发生，可是死亡率很晚才上升。好，好，时间的关系，刚好我先讲到这里。那剩下来讲一个华人的骄傲。那华人哈、哦、有三个骄傲嘛，罗盘、印刷术跟这个火药，对不对？好，我们说这华人的骄傲。那在癌症里面哦，华人也有三个骄傲，一个就是肝癌啊，一个鼻咽癌，一个子宫颈癌啊。不相信我等一下给你看为什么鼻咽癌我们很骄傲。只要是华人，不管在地球的哪一个地方， 都会有很高的鼻咽癌发生率，叫做日不落活的癌症哈。好，我来看看那鼻咽的位置在哪里呢？鼻咽的位置很小啊，就是在鼻腔的后面，咽喉的上面这一块叫鼻咽。我就刚才讲过，你拇指竖起来就只有这一个面，这么小的面积既然产生的癌症那么多，好奇怪。当这个英国人刚刚到香港的时候呢，那英国的医师到香港，发现香港有一些住在船民，那他们常常呢，这个颈子这里会有一些好大好大的肿瘤，然后他们也不晓得是什么，就称它叫做 Cantonese tumor 广东肿瘤。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一些人得了鼻咽癌以后，使得颈部的淋巴结就肿大了。所以呢，那个肿大外表上看得出来，然后发现呢，原来这是鼻咽癌转移到淋巴结的结果。那可见广东人是很厉害的哈。好，我们先来看看他，比起这个，广东人很厉害的话呢，那客家人数是不是比较高？他在座可能有些人会担心啊。那不过这个风险，等一下我再来讲，卖个关子。那鼻咽癌相对于这一个肝癌来讲的话呢，它是更早就发生了，更早就发生，但是男女有很大的差别，男女有很大的差别。那死亡率呢，比起发生率来讲呢是低的，而且鼻咽癌可以早期发现的话，那可以活很久。我有一个研究对象，有一个病人他已经活到85岁，还得鼻咽癌已经好了，然后呢还85岁，然后他的子子孙孙得鼻咽癌了很多，然后他就跟他们讲你要去早期发现，而且这子子孙孙也都很蛮长命的。好，来，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华人的骄傲呢？这是不同种族移民的鼻咽癌的发生率。好，我们来看看，这是香港，香港是这里，这香港广东人嘛，就很高。新加坡的华人比起马来人跟印度人高很多。然后旧金山的华人第一名，洛杉矶的华人第一名，台湾第一名，夏威夷第一名，中国大陆是上海的低。奇怪了，这个中国大陆为什么比较低呢？只要在长江以南的华人都有很高的鼻咽癌发生率，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台湾都很高。为什么？也许我们是蚩尤的后代吗？我们就开玩笑了，说我们南方的人是不是某一种病毒感染比较多，或者有某一种基因让我们比较容易得到呢？那你可以看到，除了华人以外，其他的种族实际上很少，因为这个马来人跟这个菲律宾人实际上蛮多是有华人血统。不要忘掉那个美国总统以前什么克拉荣，他的祖先就是华人嘛，所以这个都是华人所造成的。那华人造成的给什么？华人的祖先给我们有两个，一个不是基因的话，就是吃酱油嘛，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我们来看看哪一个东西很重要呢？好，鼻咽癌 EB 病毒很重要，这个我等一下跟大家讲。还有呢，在广东咸鱼还有发酵食品会引起鼻咽癌，抽烟还有木尘跟福马林的暴露，所以木匠还有这个家具工人比较容易慢性鼻窦炎的人，有家族倾向的我们等一下就这几个重点讲一下。我刚才讲过，在剪尾镜底下的病毒，每一个人都不是面目狰狞每一个都是很可爱的这个是 EB 病毒在这个电子剪尾镜底下的样子它是一个疱疹病毒，然后呢，它会有所谓的外翘外翘，我们等一下会讲说这个外翘抗原然后会对它产生抗体外翘抗体，那里面有 DNA 在这里好，那它的EB 病毒是很大的病毒，比起 B 型肝炎病毒大得不得了。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基因的序列很长很长，那它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抗原我们就是用这些抗原所产生的抗体来预测一个人会不会容易得到鼻咽癌那这一些抗体，等一下我还会在抗原跟抗体会再讲到好，像有 EBER EBER 这是一个EB 病毒的 RNA 它是一个指标，然后呢 ，mRNA EB 病毒的这个核心的抗原这一些都是感染到 EB 病毒的时候很重要的指标，还有 LMP 这样的基因呢这是感染后期的这个蛋白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好，我们来看看台湾长期追踪研究的情形。 我们也不太多，大概追踪的一万个人嘛，哈，然后测他 EB 病毒的这个抗体，那抗体阳性的人相对抗体阴性的人，他产生鼻咽癌的情形怎么样？差很多嘛，哈，差很多。好，差多少呢？我们可以来看，如果说我们测两种外壳抗原的抗体 IgA 抗体跟 DNA 分解酶的抗体，如果两个都是阴性的，或者只有一项是阳性的，还有两个都是阴性的来比较的话呢，我们如果搜血以后看看五年内发病还是更长以后发病，哦，如果说是五年内就发病的，那会有一倍七倍508倍的风险。所以要发现一个人会不会得鼻咽癌，测 EB 病毒的抗体是很有效的，可以预测五年内发病的风险。全世界第一个做长期追踪研究的就是这一个研究，就是我们在台湾的研究。那如果大于五年以上的，虽然时间长了一点，但是也有一倍三倍到二十倍的风险。所以如果我们每五年测一次 EB 病毒的抗体，对于高风险的人来讲，也许我们可以早期发现他会不会得鼻咽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早期发现的工具。好，那我们后来也做了更多的抗体，像抗外壳抗原 EVNA 抗原 LNP 抗原的这些抗体呢，这些抗体都蛮有好的预测效果，只是抗体阳性相对阴性最起码有七倍啊，最高有到35倍的风险，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开始挑不同的抗体，看这些抗体的组合会不会得到最好的预测效果。答案是可以的，如果有一项的话呢，风险不高；如果有两项以上阳性的话，风险就可以到41倍。所以我们可以组合不同的抗体啊，来决定这一个人得到鼻咽癌的风险有多少。好，那这个是我们如果做两次追踪，收案的时候还有追踪的时候，前后差3年，那前后差，但如果两次都阴性，开始是阴性，第二次是阳性，开始阳性后来也是阳性的话，那这个风险是12倍跟63倍。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 EB 病毒跟鼻咽癌的关系，在我们长期追踪研究以后，世界上就公认说这样的因果相关的持续性也就完全建立起来。好，那单一的抗体来讲的话，敏感度多不是太好，特异度是好，所以未来要做不同的组合，那现在我们也在研发不同组合的效果是怎么样。好，但另外除了 EB 病毒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呢，这个指标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指标就是家里有没有人得到鼻咽癌。在所有的癌症当中，家族倾向最明显的不是乳癌是鼻咽癌。如果是健康的人，他的一等亲得鼻咽癌的风险跟鼻咽癌病人的一等亲得鼻咽癌的风险呢，相差多少呢？相差20倍。乳癌是几倍呢？乳癌大概是4到5倍左右，肝癌大概在2倍，胃癌的家族史也只有2倍，只有鼻咽癌是高到20倍。那告诉我们什么？遗传搞不好很重要哦，还有年轻的时候在家里共同分享的环境还很可能很重要所以这是家族史的情形。再看一个例子，来考试一下哈，父母亲是几等亲？一等亲，很好啊。兄弟姐妹是几等亲？你们民法上的很好，可是遗传学上的不太好好，在遗传学上呢，兄弟姐妹还是一等亲，父母是一等亲原因是我跟我的兄弟姐妹分享的基因有一半是一样在民法上我们的想法跟这个不同所以父母兄弟姐妹是一等亲，祖父母跟伯叔姑舅姨叫二等亲这是二等亲所以这个这个跟民法里面完全不同对，所以遗传的亲等跟这个民法的亲等，法律的亲等不同。好，你看一等亲的发病率每1000人大概是10到15但是二等亲的发病率哇明显的下降到这个2到4左右配偶是什么？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当然你说有什么堂兄表兄妹结婚的也有了台湾的法律有偶尔容许这样的情况，但是大部分配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你看没有血缘关系的是一的话， 那有血缘关系的是三倍左右啊，二等亲啊，一等亲是到十倍左右。那亲等越接近的，癌症越多。那表示说环境，因为配偶也是跟一个人活了很久了嘛，所以就表示遗传的作用是更重要。那我们目前也在找这个鼻咽癌的好易感受基因哦，还没有找到。如果找到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也许那个时候就可以研发出一些有效的药物出来哈。好，那鼻咽癌刚才讲过，我们要做筛检的时候，可以用 EB 病毒来做检查，或者用鼻咽镜来做检查。特别是如果家里有人有一等亲得鼻咽癌的，一定要定期做筛检追踪，健保是给付的啊。所以，那早期发现的鼻咽癌的存活率，五年存活率现在可以到早期哦，早期的鼻咽癌五年存活率可以到85%，十年存活率可以到70%，好像没有病一样。好、哦，所以呢，因为你一般的人，请问你十年后有多少人还会活下来？懂我意思？也不会100%人活下来嘛，有人会撞车啊，有人会怎么样哈、哦，对不对？所以就要想说，这十年后还有70%是算是很长命的哈、哦。好，最后的一个主题呢，是今天要不只是为女性讲的，也为男性讲的哈、哦。如果你爱你的太太的话呢，那么你就应该让她不要得子宫颈癌。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啊、哦！好，那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子宫是所有人类生命的开始啊。没有子宫的话，就没有母亲；没有母亲的话呢，我们也就没有我们哈、哦。好，那这个子宫颈呢，就是在这里的部分哈、哦，我们叫子宫颈这一部分。一般的妇女的子宫平常不怀孕的时候是不大的哈、哦，所以你的握拳的话，这个全面的地方大概就是子宫颈的地方。好。好，这一个地方是子宫颈。正常的子宫颈在这个鸭嘴撑开以后呢，你去看的时候它是这样。你看到这颜色有比较深的地方呢，那是因为这一个地方的细胞跟外面的细胞的种类是不太一样哈、哦。那子宫颈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内子交接的这个口的地方呢，最容易产生子宫颈癌。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子宫颈癌的情形哈、哦。正常的子宫颈跟子宫颈癌，其实在这个镜检底下呢，是用的阴道镜去看是可以看得到，但是等你看到这样的时候吼，凶完了哈，这太晚了，因为呢，我们这个已经到了癌症的阶段，而且是侵袭癌的阶段，太晚了，所以我们通常呢都会做细胞抹片哈、哦，那看那个上皮细胞的病变，我们看鳞状细胞的病变，我们有说非典型的病变叫做 ASCUS 哈、哦，或者叫做 ASCUS high 哈、哦。然后呢，有低度病变叫做 low seal 啊，高度病变叫做 high seal。那有些呢已经变成癌症啊，叫做鳞状细胞癌。那有另外一类呢是属于线状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这是做细胞抹片，我们看细胞的。那我们来看看，如果细胞抹片阳性，要做病理切片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病理切片的情形。我们会把它分成不同的等级啊。那这是正常的女性的子宫颈的部位呢，底下是一些增生的细胞，那它细胞越往上来的时候呢，它会慢慢的变成这个上皮细胞的特性、哦、扁扁的这样子啊，底下是圆圆的啊、哦、四四方方的这样。那如果有一个妇女得到人类乳突病毒感染的话，那它会变成了 candyloma、哦、然后是轻微的或者很轻微的，你看看这里就有一些细胞呢啊，开始变成有空泡状的细胞哦，啊，这个滤泡状的细胞呢是人类乳突病毒感染的。那如果更严重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有一些细胞增生的好快好快，然后呢只有细胞核了，没有看到细胞质了，这样子哦，增生很快的，那我们已经变成癌细胞。可是这癌细胞都仅限于三分之一、一半、三分之二，所以我们就给它称为 CIN。啊，一二三这样，好、哦，那到这里呢，所有的上皮的部分哦，哈、哦，都已经是癌细胞了。那到后来，它会侵入到啊内层，那我们就叫做侵袭癌。所以在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好，从这里到这里啊、哦，大概有啊1%的人会演进过来，从这里到这里大概5%。从这里到这里带15%，所以要从正常演进到这里的话，就1%乘5%乘15%，其实怎么样？每年的风险并不高，也就是说有很长的时间， 的等待，很长时间的等待，我们就可以早期去啊早发现它。而且呢，这一些的病变呢，啊 ，CIN2 的病变有40%会回归到 CIN1，CIN1 有53%会回归到正常。也就是说，子宫颈的细胞的病变是来来去去、来来回回的，并不是只有单行道的，它也会回归到正常的哈。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更有机会早期去发现这个癌症的产生哈。好，那子宫颈癌是全世界女性好发的癌症第二位哈，每一年发生大概有51万人全球，然后其中30万人死掉，最不值得。为什么最不值得？这些人如果早期发现的话，一个都可以不死掉的。好，但是表示全世界很多的国家，这个子宫颈癌的发现还是太晚哈。那另外一个女性好发的第一名是什么呢？是乳癌哈。啊，那也是台湾的第二名啊。啊，台湾的乳癌已经快要变成第一名了。如果我们大家再努力去控制了子宫颈癌以后，乳癌一定会变成第一名的哈。好，那我们以后再去解决乳癌的问题哈。好，现在要解决。好，那台湾女性的好发的第一位是这个子宫颈癌，死亡率每10万人28，发生率每10万人54，是相当高的哈。好，如果我们来看看说，
那水果上来了吗？
这一个。框的不太清楚，这框框好像跑掉了。这个是台湾哦，台湾在这里。台湾实际上在世界上呢，算是侵袭癌的部分哈，我们大概在20%几左右，算是中等的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哈，仍然是最高，印度是很高的哈，还有呢啊，这一个啊柬埔寨哈是很高的。那这些很高的国家呢，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很多哈，等一下跟大家讲。好，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一些好一点的国家跟台湾的比较哈。这是年龄，我们年龄越高的时候，我们看看癌症的发生率是怎么样。结果呢，这一条是什么？台湾，再来呢韩国。这个韩国人哦，真的蛮讨厌的，一天到晚跟台湾竞争，连子宫颈癌也是一样的哈。好，这个跟我们很拼的这样。日本人就很低了嘛哈，日本人其实呢并没有这么高。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捷克还有苏联啊、意大利跟芬兰都很低。那给大家看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哦，台湾的女性跟韩国的女性最倒霉哦，最容易发生癌症，不是。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人也容易产生子宫颈癌，只是他们有去做子宫颈筛检，所以他们不会成为侵袭癌。他们在癌前病变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治疗了，就不会得侵袭癌了。而是说台湾跟韩国还要继续努力把这个侵袭癌给减少，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哈。好，我们来看看台湾现在侵袭癌的话是每10万人24.9，但是香港是12，新加坡是15。啊，难道香港的华人女性跟新加坡的华人女性比台湾女性要好吗？没有啦，他们只有一点点好。好哪里？喜欢去做子宫颈抹片而已，就这样而已。哦，所以可以有明显的下降，下降至少一半哦。哦，好，那日本人是低啊，日本人是低啊，菲律宾人呢啊是蛮高的哈，菲律宾人啊，这也是不做抹片的结果了哈，这个写错了哈，这个我昨天可能还在睡觉，所以这个是子宫颈癌才对。好，那子宫颈癌的发生率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2001年的时候呢，民国90年的时候，我们的原位癌跟侵袭癌哈，原位癌已经在低年龄层的，甚至到了这个年龄层哦，到了65岁的人都是原位癌比侵袭癌来得高，表示什么？这些女性有出来做筛检，但是70岁以上的阿嬷哈，或者是我们的老太太们哦，比不喜欢出来检查，所以他们一发现都是侵袭癌而不是原位癌哦。那你看看这个死亡率呢，是远比发生率要来的往后移嘛？也就是说我们子宫颈癌发现的早，治疗的好，死亡的低，好，那这个是我们很有效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侵袭癌呢，从民国啊、这个84年哈、哦、开始做子宫颈的抹片，全民健保子宫颈抹片免费检查的时候，这个侵袭癌呢已经有在下降，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原位癌通通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认真去做筛检的时候，那一定会很多 病哈、哦。你说哎，筛检不好哎，你看以前不筛检都没病啊，一筛了就有病。对对对对对，一筛一检就是把看起来健康的人，实际上有病的人把它筛出来，但是筛出来的时候是很早期啊。那这些筛出来以后怎么样？他们就没有机会从黄色的变成蓝色的，他们治疗以后就下降到最低。所以筛检有没有效，就是看侵袭癌跟早期癌症有没有一下子被我们发现哈、哦。那发现的结果，我们来看看不同年龄层。好，这个是红色的这个是低年龄层的哈、哦。我们看看这几年来，大家都在下降，只有这个粉红色的哈、哦，这个70岁以上的人仍然在上升，也就是说这一群人筛检最少啊、哦。好，那子宫颈癌。重要的危险因子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了啊啊！这个历史上哈、哦，最好的子宫颈癌的危险因子呢，是在19世纪就被发现了。他们发现哈、哦，这一个性工作者有很高的子宫颈癌的发生率，啊，修女有最低的子宫颈癌的发生率。这个和宗教完全没有关系哈、哦。这个现在知道呢，这个是跟这个性行为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性行为有可能带来了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而人类乳突病毒现在已经被公认为子宫颈癌的必要因子，也就是说要得子宫颈癌就一定要有乳突病毒才会产生。好，那如果你说我去检查有乳突病毒怎么办？不用紧张，有乳突病毒的人不见得会得子宫颈癌，但是要得子宫颈癌一定要有乳突病毒的感染、哦、好，我们来看看乳突病毒很可爱对不对？ What's beautiful 啊，对不对？哦，很漂亮，而且这个结构超好，就是因为它的结构超好，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对它来做很好的这一个疫苗、哦、那人类乳突病毒呢实际上有多少种？100多种啊、哦。那100多种都会引起癌症吗？不会，会引起癌症的目前已知的呢，大概有17种，好、哦、像16、18啦，31、45啦，52、58啦。那很有趣的是，不同的地区引起子宫颈癌的型别不太一样，哈、哦，不太一样。还有一些是低度的致癌性的，像是6跟11。那6跟11引起什么呢？我们常常讲说什么菜花有没有哈、哦，油瘤那一种。菜花不是只有在生殖器官才有，手指头也会有了哈、哦，这就是油瘤，啊、哦，油瘤，啊、哦，这是在一般的皮肤表面长的，啊、哦，这是良性的油瘤。那在子宫颈的部位呢，那就产生子宫颈癌啊、哦。好，那这个人类油瘤病毒是 DNA 病毒，现在有一些人一定讲 DNA 病毒跟 B 型肝炎病毒一样啊，太好了，可以做疫苗，对不对？没有错。所以疫苗已经快发展成功了啊 ！RNA 病毒比较难，因为它善变啊、哦。好，那因为它是 DNA 病毒，它会砍到宿主的基因体，造成了基因不稳定。他就说：“陈老师，你好像是抄那个 B 型肝炎病毒的嘛？”哈、哦，对对对，嘿，其实是一样的作用，但是呢，它的致癌蛋白不一样，它有一个叫E6蛋白质，一个叫E7蛋白质，分别对于细胞调控的这一个。基因呢，这个是跟 P53 基因，这跟 RB 基因的调控啊，还会有作用，然后来导致癌症的产生。好，那我们就问说，谁会得这个人类乳突病毒感染哈、哦？这个不是台湾的研究哈、哦，不是台湾的研究，但是呢，可以给大家看，是啊、中国，这是国外的研究哈、哦，这是人类乳突病毒阳性的人。在36个月当中，追踪当中呢，有28%的人呢，他会引起细胞内的病变，啊、哦，细胞癌前病变。而人类乳突病毒阴性的人当中，只有10%。但是呢，因为这个是收案时候是阴性的，可是呢，这个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呢，啊，是在国外的话呢，大概20%-30%的人。是得到感染的哈、哦，那感染完了以后呢，70%-80%在一年内又会消失掉，然后会重复感染。所以一位女性如果她自己的性伴侣比较多，感染的机会就多。但是更有趣的是，有些女性只有一位性伴侣，就是她的配偶。但是如果她的配偶的性伴侣也多的话呢，她也有可能。哎，让他有比较高的感染率哈、哦，所以我刚才讲过，这个子宫颈癌男性也要听哦。如果你爱你的太太哦，就要守身自爱这样子哈、哦。好， 那在这个诊断出细胞病变的时候呢，所有的病灶都可以测出人类乳突病毒，也就是说必要因素。那 81% 的有子宫颈癌的人呢，他在这个前六个月都可以发现有感染人类乳突病毒的情形。如果感染任何一型的人类乳突病毒，那他子宫颈癌的风险是增加70倍。如果持续感染高危险的人类乳突病毒的话，那它的风险可以增加到100到300倍。好，所以持续感染很重要，还有呢高危险型别很重要。好，好，那你就问说，那台湾情形怎么样？我们在台湾做了12000个人的调查，那这个是低度病变的人，这是高度病变跟癌症的人，好，这有99个，这51个，然后这是420个健康对照组。那这健康对照组当中420个，只有40个人是感染人类乳突病毒。换句话说，我们台湾的女性大概10%的人是人类乳突病毒感染，那外国是20-30%哦，吼，20-30%。所以你就可以，那为什么我们的子宫颈癌会比人家多？好奇怪哦，对不对？我们感染率比人家低，应该子宫颈癌少。就是外国人虽然他会得子宫颈癌，可是呢，他的癌前病变就给他阻断掉了，吼。好，那我们看看台湾的低度病变的人，51个当中有30个人是阳性哦，60%的人是人类乳突病毒是阳性。那哪一个型别多呢？16型、18型、52型、58型啊，先稍微记一下啊，52、58。然后高度病变跟癌症有99个人，其中80个人是人类乳突病毒是阳性的啊。那可能以前啊采样前还是阳性的，搞不好也有，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常见的是16型，然后18型，可是还有52、58。好，为什么我会强调16、18、52、58这个重要性？来，我们来看。我刚才讲过说啊，不同的国家这个型别不同哈、哦。如果全部的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研究，做了10000多个妇女的调查，哦，10000多个病例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得到16型最高，再来8型，再来45型，52、58呢是52在这里，58在这里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看在非洲是16、18、45、33比较高。在欧洲16、18、33、31比较高，好，在南美洲16、18、31、45比较高，都没有错。可是到亚洲的时候16、18就来是52、58很高。为什么要这样讲？要做疫苗的时候16就要有16型的疫苗，18要有18型的疫苗，52要有52型的疫苗。所以疫苗的制作要因为不同的地区的需求而要略有改变，要不的话它预防子宫颈癌的效果会因为16、18所占的比率比较低而效果会不彰。好，好，那子宫颈癌的筛检呢，啊，当然可以做人类乳突病毒的检查，子宫颈抹片、子宫颈摄影跟阴道镜啊，那这个健保有几副，而且效果还不错哈、啊。这就是抹片的结果啊，你看看这一个有正常的细胞呢，应该是细胞质很大的，细胞核很小的，这是正常的上皮细胞。但是呢，什么叫癌症呢？就是说它只会不断的分裂，不断的成长，但是不做这个上皮细胞的工作，所以它的细胞核，因为它不断的分裂的关系，所以细胞核比起细胞质的比例来讲的话呢，就是细胞核占很大的比例。那这一堆细胞核很大的，细胞质很小的，这就是癌细胞、哦、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来检查。那全民健保一般85年开始，全民健保开始的时候，全台湾只有16%的女性哦来接受检查。我们苦口婆心去广告，然后请很漂亮的小姐说6分钟保一生，对不对？啊，然后乡下欧巴桑说，哦，遐水的人较有效哟，啊，我是无遐水啊，那可能无遐好啊。后来我们卫生署我就很生气，我就去找那个卖茶的那个欧巴桑哈、哦、来广告说，像我这样也很有效才对了哈、哦。其实子宫颈抹片不管你漂亮不漂亮，不管你教育程度多高多低，都是很有效的哈、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做子宫颈抹片调查的时候，我到澎湖去，然后呢，我要示范给我学生看，说怎么劝这些民众来啊，我就去劝一个欧巴桑，其实也不能讲欧巴桑，年纪也 也超我不太多了哈。然后呢，我跟他讲说啊，某某太太，请你来检查。他说啊，想要要检查呢？我啊，若无检查会掉癌呢？啊，不掉癌会安怎？会死呢？啊，死死也好啊，活也无甲偌好啊呢？啊哦，我傻眼了，我说啊，这叫没辙了耶，怎么办，对不对？然后呢，哇，人家公共卫生护士很厉害哦，他说啊，你别听那陈老师我白讲，我来讲，嘿，我不是随死哦，啊，你那癌哦会传开吼，啊，会散到膀胱啊，散到直肠啊，然后你膀胱直肠就拿掉，然后呢，你大小便就会失禁，这个时候你的先生、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啊，要照顾你就好辛苦哦。我那个欧巴桑明那仔的照片做检查。所以台湾的妈妈是了不起的，她说我死都没关系，但是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我的先生绝对不可以因为我而受苦了、哦、所以后来我们就改变策略，就要家里的人鼓励太太去做检查，因为这个关心最重要，家庭的关心最重要。好，有没有效？好像有一点了、啊、哈，这是累计发生率，开始的时候 16%， 现在呢累计呢台湾有 72% 的妇女呢已经做过至少一次抹片检查、哦、你看看在短短的7年间，我们从 16% 增加到 72%。 那死亡率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这个研究不太多人了、啊、哈、这边是有啊、有受过检查的呢、大概是有400万人哈、哦、啊，这个是1995到2001年、哦、啊，有检查的跟没有检查的人，然后呢，这个是300万人哈、哦，是300万人，然后他的死亡率，那死亡率的话呢，如果啊、有检查的人啊、哦，每10万人的死亡率呢是10万分之134，没有检查的人是331，换句话说，这个有检查的是没有检查的40%。也就是我们降低了60%的死亡率，而且这才开始检查哦，因为一开始检查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子宫颈癌了嘛，没办法了哈、哦，所以呢，他死亡率高。如我们相信，从2002年到2006年，这个死亡率有检查的人的死亡率一定会在下降，因为清晰癌的人都已经被找完了，所以呢，死亡率会在下降哈、哦。那如果各个年龄层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呢，最有效的是在危险性最高的这些年龄层哦，是下降最厉害。好，好，我们看下一张，很快的来看。那如果说检查不，这是不检查的人是一的话，检查一次、检查两次、检查三次的人，他的风险可以从60%降到30%，降到20%几，好、哦，会有明显的下降。哦，这里也都蛮明显的。这特别是这一个年龄层的人，那筛检次数越多，那风险。死亡的风险啊，死亡风险会下降，那这个是发生的风险啊，下降的没有死亡的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筛检并没有告诉他不要去得病嘛，我们筛检只能发现以后赶快去治疗，发现了有病的就有病哈、啊、但是这个筛检的效益也是跟国外比起来相当不错。好，最后、我再讲说，那除了筛检以外还没有好的方法呢？有，因为筛检很麻烦呐、啊，哈、哦、啊，每个礼拜不是每个礼拜，讲错了，每年或者每3年要做一次，很麻烦。有没有那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像那个 B 型肝炎不是很好吗？打了一次预防针以后，然后就大家都不会得肝癌了，对不对？啊，也不用吃抗病毒药物啊，也不用做腹部超音波筛检去发现肝癌啊，那是不是很好吗？好、哦，我们要感谢这一个科技的进步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类游流病毒的疫苗发生了哈、哦、发明出来 ，A 公司的疫苗呢是包括了61、16、18型，所以对菜花可以预防，对于子宫颈癌也可以预防。B 公司的疫苗目前只有16、18两型，好、哦，那好，如果对欧美国家16、18占了子宫颈癌的80%，这个疫苗实施以后，它可以预防80%以上的子宫颈癌。但是如果16、18在台湾只有50%，那这个疫苗用在台湾的时候，只有一半的人打了预防针以后会有效。那请问在座的女性，如果我说你要不要打预防针，都会啊，哦，要打4剂，一共要10000块，然后呢，你打了以后可能有一半的机会的子宫颈癌会减少，请问愿意打的人举手，搞不好在座很多人会举手，对不对？哦，但是有些人也许就会考虑。那如果说是政府要不要打的时候， 立法院一定不同意，说卫生署你瞎搞，你打了这个预防针还会得子宫颈癌，怎么搞会这样子呢？哦，所以更重要的，我在卫生署工作的时候，这两个公司的人都有来找我说，台湾 B 型肝炎，他说台湾 B 型肝炎预防接种是世界的典范，哦，卫生的楷模，那你们应该人类乳突病毒也要接种啊，何况你们的子宫颈癌很高。那我没有那么容易被他骗了，我说等一下，我有做研究，哎，我们那个5258很重要哦，占了40%哦。那你这个都没有5258啊，如果要来台湾全面实施接种的时候，我不满意。结果这个这两个厂商的人就说，等我们这一个上市以后，第一个就是要做16、18、5258四型的这个疫苗哦。要不的话，我跟他讲，在中国也好，在台湾，在新加坡，在这个越南跟这个香港绝对没有办法用，因为这些国家5258都占了将近40%，我们不可能去打一个疫苗预防的效益只有60%的，这个恐怕很难实施哈。所以我们未来还要继续努力来做，那疫苗可以成功的话那就蛮不错，但是疫苗没有成功以前，今天的结语就是说，健康是你的权利，但是保健是你的义务，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好该接种的接种，该吃药的，该做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抗病毒药物治疗，最好是不要得到感染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使华人的三个骄傲——肝癌、鼻咽癌、子宫颈癌，就从这个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土地上消失掉。谢谢。
哎，感谢陈竹伟，幽默风趣。学识渊博，专业杰出，我相信听到今天的演讲的人都有福了，听到而有行动，啊，更有福。我们再一次给陈竹伟最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接着啊，我们到12点钟啊，开放问题。我希望提问题的人简单一个问题，啊，提一次要提第二次要先把机会让给别人。我们是不是开始？我们到12点钟要准时结束。哎，请。
他叫麦克风。
有问题的，他们有没有麦克风？
好，有没有要发问的，请举手。哪一位？
我站在市民的立场，请教我们陈医师。在我请教之前，我以门外汉听了陈医师的报告，我觉得隔得很好。在座的听众，不问你先生女士，觉得陈医师报告得很好，给陈医师鼓个掌好不好？好，谢谢。我下面的问题，因为刚刚陈医师讲病会变，同样的，陈医师的人的身份角色也变了，所以我就不同的领域请教陈医师。第一个问题，从工卫体系与科技产业如何互补，这是因为他担任过卫生署署长。第二个问题，现在担任国科会的主委，就整体科技产业与民生经济应如何互补或者互动，所以两个的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你卫生署署长的成果以及担国科会主委下一步要怎么走。以上的我请教，谢谢。
谢谢啊，这个啊，您可以选立法委员了，开玩笑的啦哈。不过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想台湾的啊公共卫生跟科技是不分的啦，没有好的科技研发是不可能做好公共卫生。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国父孙中山先生、陈先生，好，很多人都死于肝癌，我们束手无策，完全一点办法都没有。直到了 Dr. Beasley、Brownberg。好 ，Brownberg 得了诺贝尔奖，说 B 型肝炎病毒会引起肝癌以后，那我们才有一系列的很好的肝癌肝硬化的治疗的方法。所以科技研发可以来发现疾病的病因在哪里，可以发展出来好的诊断的工具，可以发展出来好的药物，可以发展出来好的这一个啊治疗的方法哦，像手术啦、电疗啦，哦， 等等这个好的方法，所以科技跟公共卫生跟医疗确实是要 hand in hand， 所以在卫生署本身就有科技组，而且卫生署也有国家卫生研究院，那它的目的就是希望啊，所有的行政都是有科学的基础，我们叫做证据为基础的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来做哦。我想这件事情的话啊，我在卫生署做过，那也在国科会做过。那现在呢，我跟侯署长两位呢，我们相当的着重在啊，生医科技的发展，所以未来在新竹我们会有一个竹北生医园区。那台湾实际上在做生物科技产业的话呢，我们有几个方向啊是很容易做得到的。第一个，我们的 IC 产业很好，我们的这一个数位的产业也很好，我们的奈米机械的这一个做的这个为精密仪器的这个设计也很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 diagnostic 啊，就是说诊断试剂的方向来研发。实际上台湾在诊断试剂的研发上来说，我们是啊相当成功的哈。刚才我讲的那个人类乳突病毒的研究，就是金车公司研发出来的，全世界的做诊断试剂的人类乳突病毒诊断试剂的公司都很惊吓的，我说哇，台湾的公司怎么这么厉害？只是我们没有这个marketing， 就是说这个行销的这样国际行销的这样的能力，未来这一部分是需要加强啊，做诊断的试剂。第二个，我们华人本身有蛮好的所谓的中草药的这一个历史，但是中草药如果能够做科学化的研究，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治疗癌症的方法。我们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紫杉醇，它是治疗这一个啊，乳癌的一个啊药，那就是来自于啊植物萃取出来的哈、哦。那我们可以有啊很多的这方面的中草药的研究，这是很重要。那再来呢，基因诊断科技也是很重要。譬如刚才讲过，得鼻咽癌的人可能啊得 EB 病毒感染，我刚才忘了讲哦 ，EB 病毒是我们每一个人 EB 病毒都感染了，可是得鼻咽癌的人那么少。那这个基因上来讲是谁什么样的基因才会有，那我们可以检测大家的基因，然后告诉你说你的鼻咽癌的风险是十万分之一，而我的鼻咽癌的风险是十分之一的话，那十分之一的人更要谨言慎行哦，更需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了、哦、然后呢要去做。所以基因的作为疾病高风险诊断很重要，而基因体的诊断蛮重要的一点是有些药物会有副作用，那如果我们能够诊断来哪些人不可吃哪些药物的话，这蛮有效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像中央研究院生医所的陈元崇教授，他就发现呢，吃药有一种叫 Steven Johnson 的这个病会产生，那他发现人某一种基因跟这个病的发作有关，所以有这个基因型的人就不能吃这种药。未来的医学会慢慢因为基因体的发展进入所谓的 individualized medicine， 也就是个人医学的这个阶段啊。那台湾在这个科技产业跟其实台湾的科技产业目前成功的大概就是晶片，然后呢有这个平面显示器啊，再来呢数位啊，再来很重要的就是生物科技。我想生物科技是更是比起其他的产业来讲，更是所谓的知识经济的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那台湾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有很好的发展的契机。那我再来讲最后这个生技产业在台湾发展的最后一重要的就是临床的研究。台湾的临床研究是世界上来说是相当不错的哦，很多的临床的实验是在台湾进行的。那新加坡人太少，香港人太少，要做大规模的临床实验的困难度蛮高，而且他们的法规还没有我们的法规更接近欧盟跟美国哈、哦，所以我想像生物科技的演进也需要有法规面的配合，那最后一个也就是伦理面的配合哈、哦，那这个部分我相信科技跟卫生啊还有经济是要 hand in hand。 那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一个小秘密，就是我们几个科技部长、科技部会的首长呢，是每一个月呢都要聚会来讨论的哈、哦。经济部、卫生署、农委会、国科会都会，所以我们也希望啊，以很专业的这个精神哈、哦，来帮大家服务。我有一个想法， 我就是一个大家服务的公仆了哈，仆人一样的哈。如果各位有什么高见的话，以后再给我多多指教，谢谢。
我们是不是其他？好，这位先生，
我们递一下麦克风。
想请问这个陈主委哦，那刚刚我想你也强调这个肝炎跟那个筛检预防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你们请你谈一下这个有没有筛检的误差问题，就是说这个有筛检成没有，或是反过来的情形。那另外你有没有建议呢，这个筛检的频率呢应该多高是比较好的？好，谢谢。
太好的问题哈。任何的我先讲什么叫筛检。筛检就是说从一群看起来没有病的人当中，以一个又简单又方便又可以接受的又经济的符合经济效益的方法去找出这一个癌这个病，就是说前置病变哦，就是还没有临床症兆的这个疾病叫做筛检。所以筛检的工具一定会有敏感度特异度不好的困扰，那这个敏感度特异度不高的时候呢，就会牵涉到筛检频率。如果敏感度特异度不高，就要筛检的更频繁，如果敏感度特异度高，就不用筛检的那么频繁哈。那这个通常都要做一些临床的试验哈，才能够做。那现在像是 B 型肝炎表面抗原的代言者，或者是 C 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人，我们的建议哈是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已经有肝硬化的倾向，要发现肝癌是每3个月要做一次筛检。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大概6个月或1年做一次肝癌的筛检。子宫颈癌的筛检呢，一般的建议呢是美国的癌症研究，美国癌症学是3年做一次，连续做3年，每年做一次，连续做3年是阴性的人，以后呢就3年做一次。那现在健保呢是为了要鼓励大家尽量来做哈，所以现在是每年做一次，这是子宫颈癌的部分。那鼻咽癌的部分的话，因为刚才讲过的这一些标记哦，还没有很完整的组合起来，所以目前这个鼻咽癌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只建议对高危险群的人每年做一次检查哦。那你讲得很对，这个敏感度特异度是需要靠科技来改进哦，然后呢研究发展出更有效益的筛检的方法。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说像是子宫颈抹片，以前都是子宫颈刷完了子宫颈细胞以后就抹在这一个片子上面，那这个时候有很多细胞会重叠，或者有些时候会有血液，因为你抹片的时候可能它有糜烂哈，所以会有血液，那就使得判读不容易。所以现在呢有一种子宫颈抹片的方法，就不是直接做抹片，而是先把它放在一个保存液里面，然后呢再从保存液里面去离心，然后离心以后把细胞贴上来，这个时候那一些可能干扰判读的这一些杂质呢就会离心以后跑到底下。所以科技是在进步，那我们也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提高敏感度特异度。那你讲的是很好的建议哦，这个题目很好。那我想是的频率是要再做研究，然后方法是可以再改进，但是我要强调是说目前已经很有效。好，目前已经很有效。好，
谢谢。所以别的人还没有发问，请问有没有，还有没有问题？好，这位女生。
陈先生你好，有个妇人她曾经做过乳房的触摸检查以及那个摄影检查，但是半年后她发生了2期的癌症。那我不晓得这是因为癌症的病毒发展得很快，或者是检查的时候不够彻底。 那因为我自己做过两次的乳房摄影检查，那两次都在公立医院，那一次他那个板子压得很紧，那一次很松，那我不晓得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这个今天的主题没有关，但是我回答你的问题啊。乳癌的检查是现在国民健康局积极推动的一个重点啊，一个积极推动重点。那在乳癌检查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一个乳，就说这个 memory mass 啊，就说乳房不是很大的人来讲的话，检查确实是比较不容易。触摸检查的话，除非蛮有经验的，或者会像刚才讲的这个筛检，这个触摸检查也是一种筛检，这种触摸检查常常会 miss 掉，除非有经验的医师啊。那所以我们就会做乳房摄影。那乳房摄影的话呢，也会因为操作者本身啊是有认真操作，没有认真操作会有关。就像刚才你讲的话，如果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完全做得很仔细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不会有判读错误的情况。如果没有压得很合适的话呢，是做出来的影像是不能看的哦。那怎么样来提升这一个子宫颈摄影的品质呢？这个是在目前国民健康局需要积极去改善的这个部分。那我如果说触摸检查没有发现二期的乳癌，这个我觉得可以了解，因为它二期乳癌用触摸不见得触摸得到。但是如果说连摄影也没有找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摄影呢可能需要再来检讨它到底出了哪些的错误。那这里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乳癌的进展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乳癌进展很快，像我们也会发现有些不是像小女生了，因为不小了，就是说一些年轻的妇女三十几岁，她就会很快的不到一年之间从 CIN1 就会进入到侵袭癌。可是有一些人 CIN1 进入到侵袭癌可能需要10年20年，所以有些乳癌的进展或者是子宫颈癌的进展是快的，有些是慢的，是因人而异这不一定，这完全要看这个还需要再研究就是了。我们是有一些假想啦，但是假说啦，但是我假说没有验证的我都不敢乱讲啊。好，那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讲到，你刚才的问题当中提到说是病毒的感染乳癌跟病毒的感染有没有关系呢？现在没有定论所以乳癌目前的想法比较有关的可能跟荷尔蒙有关，可能是跟动物脂肪的摄取有关，跟肥胖有关，那跟病毒的关系是目前是没有被确定的，虽然有人有这样怀疑。那如果你觉得乳房的筛检摄影本身做的让你不放心的话呢，我会觉得应该去请问一下这个卫生局哪一些是合格的，他们平常有给补助经费让他们去做检查的这些医院去做检查会比较好一点。现在因为良莠不齐啊，我会说那个是现在的乳房摄影有些是良莠不齐这样子呀。好，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两个月都是在公家医院做哈，对。好，我们这可能来检讨一下这个检讨的，他为什么会没有检查出来？好，
好啊，这位
做那个子宫内膜异位嘛然后他检查出来就说 OK， 可是他半年以后再去做检，因为他半年以后就大量流血，去做检查的时候已经是子宫颈抹病癌症末期了，而且人已经走了，为什么会检查出这种成果出来呢？
这是好的歌啊，这好的歌。好，你说他有做过抹片，那抹片是正常。我懂。
他有做过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OK， 只是过半年以后，他变成是末期的，而人已经走了。
嗯， 这个我会觉得，如果是半年内就走的话，这可能是某片的假阴性的结果。假阴性结果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因为那个某片本身的品质不好。那某片品质，对啊，对，我晓得你的问题，我晓得你的问题。我想有我应该这样回答，有这样的例子会出现哈、哦，但是不要因为有少数这样的例子而使得大家去做某片的意愿减低了。那我像这样的个案啊，我想我们应该要检讨，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个某片的结果在不管在哪个医院检查，如果是它已经有严重的病变的时候，是已经细胞不容易刷到细胞了，然后血液很多啊，黏膜很多的时候，判读会比较困难。那这个年纪不大吗？哦，呀，这是让我和我猜的那种类型差不多，对。有一种就，对，那诊断是子宫颈癌还是子宫内膜的问题死亡？不太清楚。这是有点奇怪的案例，对，这个案例蛮奇怪的，是
在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
哎，
在右手边。
好，是那位先生，
请问那个陈主委啊，关于那个陈主委的几本那个著作里面的第一本是1978年那个流行病学，还有1999年的那个原理与方法。其中最后一本是买得到，但是第一本的话现在好像都已经失传了啦，是不是哪一个地方陈主委替我们指点一下，哪一个地方可以买得到这第一本书啦？
那个1978年那一本流行病学是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写的哦，然后蛮畅销的，实际上已经刷了30几版这样子哦。那后来因为我年轻的书出来以后，原理方法出来以后，我厂商跟我讲还要再印吗？我是想说不要了，那个是很年轻的时候的著作这样。虽然很多人认为那一本比较深入浅出一点啊，然后他们说要我改，我还没有改完，所以错在我了，不在厂商哦。那所以现在是书是没有出，哎，书是没有出，但是那一本是比较容易念，那原理与方法比较学理一点。不过这等于在打我的书的广告，不太好。OK， 好。不过如果你需要这样的书，我那边还有几本，也许我等一下告诉我，因为已经不出了，那个书籍已经不出这个书了。
就是，
我的问题很简单哦，想请教就是陈院士哈、哦，因为现在常常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些消息，有关于保健的消息，他提到说要有效的预防癌症啊、哦，首先要降低血液的酸碱值啊。哦，所以他就说最好是吃肉的习惯改为吃素的习惯，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学理上的根据，谢谢。
啊，答案是日本人认为是有，全世界的人认为还没有这样子。那日本人是很讲求健康食品的，所以他们像纳豆啦等等他们是会有，但是纳豆确实是有好处，因为它那个成分已经被提炼出来了，而且对大肠癌是有帮忙的哈，这是确定的。但是醋的影响，对癌症的影响是不是有帮忙哦？说老实话，目前还没有很完整的这个研究。但是少吃动物的这个肉类哈，这个是对的哈。大部分的像是卵巢癌，或者是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哦，就是子宫体癌，或者是大肠癌。跟乳癌呢，实际上动物蛋白质摄取量越高的是越容易得到这一些癌症啊。那特别是 肉类在吃的时候，如果是烧烤过的肉类，因为那个动物性脂肪在热裂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变成致癌物质，所以呢要特别小心。那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外国人吃烤肉的时候都要吃一大盘的生菜沙拉，对不对？那因为那一大盘的生菜沙拉里面有抗氧化的维生素，有一些矿物质，抗氧化的矿物质像硒啊 ，selenium， 那这些东西是可以预防癌症，所以饮食的均衡是很重要。那动物性脂肪尽可能少吃，那如果吃的话呢，少吃油脂的部分啊。那是会对健康是好一点，但是吃醋是不是真的有效哈、啊？我不晓得，但是我们家的老佛爷是要我吃醋的，是吧？啊，不是哈、啊，就是说他认为有效，所以这里面还没有定论。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定论。
好，这位小姐，麦克风，这边。
喂，陈老师好，我也是陈老师，我今天带我们高雄道明中学很多的学生来，快举手。那我鼓励我的学生来听你的演讲，因为我的学生是你的学生，在台大工位。那我借这机会帮同学问请教你说，鼓不鼓励同学走这条路，然后有什么特质的学生适合走这条路？谢谢你。
啊，谢谢陈老师，道明是好学校啊。我想如果你们了解道明这一位神父的出身，你就会觉得说到这个教育的重要啊，这是我学习的对象。我是觉得任何一个年轻人在未来找自己的道路上来看的话呢，要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量你的才能哦，量才，看你比较喜欢数量的东西啦，喜欢做实验啦，或者喜欢人文社会科学的啦，或者喜欢哪一个部分啊，自己要去看你自己的才能在哪里。第二个要适合你的个性啊，你的性格。像我以前是不太爱公开讲话，我是比较害羞的这样。那啊，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做科学的研究，所以后来科学的研究也不得不走入人群哦来做。那我觉得就是量才适性是很重要。那公共卫生这一个领域或者生物医学的领域，我想是相当有趣的哈、哦。那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做梦，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有很多新的科学的假说，然后你去追求科学假说能够啊被你验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喜乐哈、哦，实在是很难讲哦，高兴到不得了哈、哦。像我们常常学生在present的时候，啊，老师，我跟你讲，我今天一定要讲给你听讲。我的学生就很兴奋。然后最近我的学生发现 EB 病毒可能跟乳癌有关，这是全世界从来没有人有很好的证据证明的。那我们发现人类乳突病毒可能跟女性肺腺癌有关，这是很创新的研究，都是我们那种博士班、硕士班学生分析资料以后告诉我的情形。那我这个人都很挑剔，说科学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然后你求证出来的时候，你考不好就是有一个创新的突破。年轻最好的就是没有权威的束缚啊，这个不受权威学说的束缚，这个是很重要。然后释放你心灵的自由，能够去追求你所喜欢的东西哈、啊。所以不见得只有做科学家才是好的啦哈、啊，做文学家也很好，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很好。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跟各位同学讲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是会永恒的，那就是爱嘛，哈、哦。你的工作去关心别人，能够带给别人好处，带给你的周遭人好处，那就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工作。我年轻的时候很批评德烈莎说，这个人一点都没有效果，去照顾一个垂死的病人，然后呢给他，穿得很好，吃得很好，第二天就死掉，然后呢还用印度教的方式烧掉，好奇怪的这个葬礼的方式。但是我老了以后我发现说，哇，这一个人很了不起，他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值得关心的人，值得尊重的人，值得爱的人、哦、那我想我如果很努力做我一辈子，我想我希望未来大家记得说，我是一个爱这一块土地所有人的人，而不是我有多好的科学的研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大自然的奥妙，改善人类的生活，
然后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和平爱中生活。我想这个是蛮重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如果今天你听了我的演讲只决定了一个方向的话，那我就很凄惨了哈。每一个人要追求自我的超越，这样我想才是最重要，好吧？谢谢。
我们现在是11:58，我们征求最后一位。好，是不是这位？这个因为他比较年轻了，今天都是比较是唯一最年轻的，请他机会给他。
我想请问陈医师一下，那个之前嘛不是，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今天是讲病毒跟癌症是感染的关系，可是病毒有没有是有些案例是跟治疗癌症有关系的？
这个好问题啊、我澄清一件事情，我今天讲的是病毒，传染性的病毒会引起癌症，但是癌症本身不传染啊、我想先澄清这件事情，不会说我得了子宫颈癌会传子宫颈癌给别人，不会，也不会我得肝癌传子宫肝癌给别人，也不会。好，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病毒用来作为治疗癌症的药物？太好的问题，答案是有。好，现在有一些我们想说叫做 targeted therapy， 就是说标靶治疗，我们会用一些对人体没有害的病毒带着某一段的基因进入到癌细胞里面，然后呢去控制癌细胞的分裂，然后使癌细胞能够死掉，但是呢这个病毒没有办法进入正常的细胞，那这个就是等于是用病毒作为装甲车，好，然后把那炸弹带到那个癌细胞里面去，把细胞给干掉，这样子哈。那这种方法是有的，好，是有用病毒，来作为药物，来作为疫苗哈。像现在我们要在研发这一个禽流感疫苗的时候，有人是用牛痘的病毒来研发那个多价的疫苗，也有。所以病毒不见得都是坏的，病毒也有好的哈。好，谢谢你。
不能是不是再容许再一个问题？这位小姐，很快，我想一分钟好不好？
喂，那个陈主委你好，我想请问的一个问题哦，是说那个不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本身就有 B 型肝炎带源，是表面抗原那种的，那他是不是因为我们说治疗是用干扰素，还有那个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它都有很多副作用，都你要决定也蛮困难的。可是从你刚才讲那个教授的输血哈，让我想到说，如果他可以大量的输入那个有抗体的血，还进行那个类似像换血这样，是不是可以？那个我不知道是有没有困难这样。
目前的话呢，因为这一个病毒的基因已经砍到肝细胞里面，好，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用一个药物去抑制肝细胞里面的病毒的这一段基因不断的复制，好，那所以这个药一定得要进入到肝细胞里面才有用。那如果我们用抗体的话呢，那就是只有在外面来处理它，好，在肝细胞外面处理。目前是没有人用免疫球蛋白来做，免疫球蛋白有来作为疫苗的共同使用，像我们每一个小孩，这个新生儿生下来的时候，如果高危险群妈妈的小孩呢，我们就给他打免疫球蛋白，因为这个时候他体内有一些 B 型肝炎病毒，他用免疫球蛋白他中和掉，然后呢再把这个疫苗打进去激发他的免疫力是有的，可是目前是没有人用这个 immunoglobulin 来做治疗，那会有一些副作用是没有错，但是我想相对于它的效益来讲的话，这副作用应该是可以忍受的啦。那至于哪一种治疗的方法比较好，需要去请教你的这个肠胃科的医师，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特性，好，有些人吃的某些药物那它副作用强，有些人吃的另外一种药物副作用比较强，所以是蛮个别差异性的，所以还是需要跟你的医师好好讨论才能够决定是哪一种药好。像现在抗病毒药物有很多种嘛，哈，Lamivudine 哈，Devofil，Tavir
哦，很多种很多种，那你就问医生哪一个药最有效。好，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参与。我们最后给陈主委一个感谢的热烈的掌声，谢谢陈主委，谢谢。好，谢谢各位来宾。